为大家读出由第一到第三节。路加福音八章第一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阿拿，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将以下时间恭敬的交给牧师。
好，多谢大家为教牧、长老、执事们祷告。我们在礼拜五晚开始到礼拜六黄昏，在北泽西州 Liberty Corner 有差不多24小时的一起交通讨论、开会，为着教会长远的计划，一起去寻求神的心意。大家有好的沟通，能够同心合意咁兴旺福音，我哋为呢个时间献上感谢。在德国慕尼克有一个、有名的演员和小丑，差不多100年前，叫做 Carl Valentin、最后是没有个E的。那这个小丑呢，是在当时被称为德国的查理卓别林、每次当他在台上表演之前呢，他通常会做一个短短的、话剧，很多时候都是默剧。那一次他就踏出这个礼堂，这个礼堂完全是漆黑一片，但是当中有一个小小的光圈。那维尼坦就在这个光圈里面很紧张、周围找东西，满头大汗。那这个、漆黑的街道里面呢，就只有这个光圈。那这个光圈是因为有一盏灯、街灯就照着。那你从他的面容上面，你看见他相当的担忧，找了很久都找不到他想找的东西。后来一个警察就走过这条街道，见到他这么紧张，就问、先生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就回答说、我不见了这些东西，我在这里找着。那个警察就问他，你不见了什么呢？维尼坦就回答，我不见了家里那条锁匙，如果不见了锁匙，我就回不到家。回不到家的话呢，今晚可能我、就要睡街，所以呢，我一定要找回我这条锁匙，这条锁匙对我太重要了。警察见到他这么可怜，好了，就帮他一起在江里面四处去寻找。我找了很久，什么都找不到。那这个警察就对维尼坦说，先生啊，你记不记得你在哪里最后用过你的锁匙，你在哪里跌了啊？今天维尼坦就想，啊，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黑蒙蒙的角落头我跌了锁匙。警察问他说，先生啊，如果你在那里跌了锁匙，为什么你要在这里去找你的锁匙呢？那维尼坦就回答说，哦，我这样做呢是很有理由的，因为呢在那里黑蒙蒙没光，我找不到东西的，在这里就不同了，这里有光，所以我在这里找。当然我们觉得这个好像一个笑话，但有时基督徒我们都好像这个小丑一样，我们就在、光圈里面去找，我们在教会里面去寻找迷羊，但是迷羊很多时候不是在教会，在教会以外的，在黑暗的角落头那里。我们要离开教会这个光圈，这四埲墙， 要在黑暗的世界里面才能够寻找到迷羊。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我们看一看耶稣是怎样去传福音，耶稣怎样去寻找迷羊。在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刚才看到，我们先看啊第一节的上半节，讲到说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在这章圣经之前，我们看见耶稣的传道，他多数都是在会堂里面去讲道。从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见到耶稣 是到不同的地方，都是去会堂安息日的时候就去传讲信息。但是到第八章开始呢，他就转移了他的阵地了，就到各城各乡去传道。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转变。究竟会堂是什么呢？会堂对犹太人来讲有什么重要性呢？原来从摩西五经开始，我们就看见犹太人他们最重要敬拜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他们犹太人敬拜的中心。而摩西的律法规定犹太人所有的男性十二岁以上就必须 要每年起码在三大节期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这个节期，包括是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其他小的节日比较 optional 可以去，但是大节日必须要出席的。后来从大卫、所罗门之后，罗波安，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北国十个支派在主前722年就被亚述国打败，撒玛利亚首都沦陷。再过140年咁上下，而南国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同样是被外邦人打败，被巴比伦系击败。不单止将耶路撒冷的城全部践踏，甚至将他们敬拜宗教的中心耶路撒冷的圣殿都拆毁。拆毁的时候，因为要掘金，所以将很多圣殿里面的石头、砖头全部都要拆开。所以耶路撒冷圣殿就被完全破坏，而巴比伦人将部分的犹太人从犹大搬到去外邦，去到巴比伦，即是今天他们的伊拉克的地方。国家被破坏，而他们的宗教敬拜的中心亦完全被整烂了，没了圣殿不能够献祭还可以敬拜吗？他们的宗教完全是建基在这座的宏伟的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试想一想，假如我们美德教会，我们整个的信仰是建基在758号 Hamilton 街这座建筑物，假如再一次的台风吹过，好像一年多前的 Sandy 将这栋大楼是吹冧的话，究竟我们是否仍然可以继续崇拜呢？犹太人他们就相当聪明，所以他们看摩西五经的时候，咦，除了圣殿里面那个献祭之外，敬拜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表达的，特别就是研读律法，遵守律法。所以他们就开始去想用什么方式去敬拜呢？在外邦人的地方，他们没有圣殿，因此他们就设立了一个新的敬拜的方式，叫做会堂敬拜。会堂就是无论在世界各地只要有10个犹太人的男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就可以组织一个会堂，女人就没资格， 100个、1000个女人咧都唔可以啊组织会堂。咁啊，会堂嘅敬拜，佢哋就安息日里啊，主要就系研读律法。咁呢个会堂嘅敬拜传统一直维持到几百年后耶稣个时代，甚至都维持到2000年后嘅今日啊！世界各地都有会堂，包括譬如纽约、布鲁伦，有个地方咧好有名嘅波罗公园啊，就系八大道唐人街嘅附近。犹太人好多，传统嘅有会堂。新泽西州离我哋好近啫 ，Highland Park 亦都有好大嘅犹太人会堂。甚至在香港亦有，世界各地今日仍然好多犹太人在会堂敬拜，所以每逢礼拜五晚大概啊黄昏6点咁上下，各地嘅犹太人都聚集在会堂，拖男带女，男女老幼嘅，而男士咧就戴一个帽仔，代表咧对神嘅尊敬。他们在会堂里面主要就是要宣读旧约的圣经，而且用原文去读希伯来文 Hebrew， 因此在世界各地都有地方他们要鼓励犹太人去学习希伯来文。记得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在纽约的北部啊 Nyack，其中有一次要做功课咧，亦都要参加一个犹太人嘅聚会，礼拜五晚。咁呢个会堂系相当开放欢迎。我哋讲明我哋嘅原因，几个神学生系要嚟拜访，要学习了解佢哋嘅信仰，所以同佢哋一齐可以听佢哋嘅希伯来文读嘅圣经，同埋系参加佢哋嘅会堂嘅崇拜。因此佢哋可以一直维持佢哋嘅信仰同埋文化。直到今日，犹太人他们被掳之后大概70年，当时的领袖所罗巴伯就带领一批犹太人回归到犹大，在耶路撒冷重建了圣殿，恢复了圣殿的献祭。不过世界各地仍然有很多会堂是继续沿用他们的方式去敬拜，所以因此到路加福音到第四章的时候，讲到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去会堂那里崇拜。为什么会堂开始传扬福音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会堂已经有一班人每个礼拜安息日去聚集，就成为他的听众。而在会堂崇拜里面有一项特别的仪式，就是邀请在座的当中对旧约圣经熟悉，心里又有感动的，就可以主席可以邀请各位嘉宾当中，如果有感动分享上帝的话语，可以跟我们讲几句话。所以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就在拿撒勒的会堂打开旧约的书卷宣读以赛亚书有关尼赛亚一段的经文，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使到受压制的得释放，跛脚的可以行走，瞎眼的可以看见，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听。跟着耶稣收埋这个书卷，跟着坐低，不是讲完道啊，坐下就开始讲道，开始教训，就向会众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所以在犹太人里面，这班的会堂会众相当惊讶，哇，这个拉比好沙尘啊，宣称自己就是以赛亚先知预告那个尼赛亚。耶稣一直在会堂里面去宣讲福音，但是后来到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看见一个转变，就是耶稣踏出会堂到各城各乡，去大街小巷宣讲福音， 在山上，在湖边去传扬福音。究竟耶稣为什么要踏出会堂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会堂的人拒绝了他。刚才我们讲到路加福音第四章，他们乡亲父老听见耶稣这样的宣称之后，甚至要将耶稣推落山崖。另一个原因就是在会堂里面的讲道时间太短了，每个安息日一个礼拜一次，最多讲道有多少时间呢？一个钟、两个钟，那个影响力太少，所以耶稣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让更多的人听天国的福音。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普通的崇拜30到40分钟的讲道，我们觉得已经是属灵喂饱了，再讲下去已经太长听不入了，所以呢就很多的青少年年轻人每个礼拜听 iPhone 听音乐，或者呢我们花时间在 Facebook 念书上面所花的时间远远是多过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间。因此耶稣感觉到其实他讲到在会堂里面的时间实在太少，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影响实在太短了。因此在美国那个传媒当中，我们实在需要更多的有影响力的，譬如好像最近刚刚放映的《上帝之子》《Son of God》这类的电影，或者你刚刚是上映不久的另外一套电影叫做 God is not dead， 上帝没有死亡。这套电影我还没有看，不过看到少少的介绍，就是讲到一个大学生去到大学第一日上哲学课程的时候，哲学教授就宣称对每个学生必须要签名，上这课的人要宣称上帝已死，否则的话你必定肥佬。所以这个大学生基督徒不睡，要跟教授去辩驳。耶稣为什么要踏出会堂呢？第三个原因就是耶稣是需要训练他的门徒去报道去短宣，因为慢慢召集了一班门徒之后呢，他们渐渐成长了，耶稣就带他们出到去各城各乡去传福音。就好像今天很多教会带领青年人，我们教会的譬如去千里达去训练传扬福音。因此我们从路加福音第八章看见耶稣，亦都是我们今天教会必须要做的，就是福音必须要传出会堂，福音必须要传出教会。在80年代，美国一个有名的沙尊General 医管局的局长 C. Everett Koop， 他讲到怎样控制艾滋病。当时他就是在雷根总统的任期之内，艾滋病在那段时间爆发，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他花他差不多几年，他两任的精力时间就专去研究怎样去控制这个绝症艾滋病。他说了一句名言，他说了话，如果我们要绝对去控制艾滋病，很简单，有一个方法，就是将所有艾滋病人隔离困在荒岛上面，将所有 HIV 的身上有这些病毒的病人与世隔绝，不准任何人跟他们有交往。这样经过一代之后呢，这班艾滋病人离开，艾滋病就可以受控制了。不过我们不可以这样做，也都不想这样做，没有人权，没有人道，没有人情。 中国处理麻风病亦都系用呢个方法，就系将所有麻风病人就困在麻风村，有少少好似耶稣嗰个时代嗰时嘅麻风病人，要向所有嘅以色列人话：不洁净，不洁净，即系话咧，千万唔好行近，叮叮当当嘅警告身边嘅人。有时基督徒我哋都系用呢种方式，虽然唔系被逼。是我们不知不觉自动自愿的去做，这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奇怪。有时基督徒、我们去旅行也都是一起去喝茶，去餐馆也都是全部基督徒一起去 shopping， 去买东西也是基督徒一起，本身是好事。但如果我们单单是将、所有基督徒困在一起，所有活动是一个很安全很温暖的环境里边，冇错，我哋大家因为大家彼此相当嘅信任，唔会咧系心怀不轨。不过如果我哋个个基督徒都咁样做嘅话咧，就好可能经过一代之后，基督教在呢个地球嘅表面上就销声匿迹。我哋再睇下耶稣在路加福音里边佢传福音嗰个策略，从第八章。开始、耶稣从第八章第一到第三节，他是带着门徒和妇女出去传福音和短宣。而再看到第九章，他们是耶稣是差派他们十二个门徒出去。而再第十章呢，耶稣是差派七十个人出去传福音，去短宣。所以耶稣的策略首先是自己出去，跟着带人出去，跟着越带越多出去，之后呢自己不需要去了，只是差派人出去。这个是耶稣布道的个策略。但很多时候我们就不用耶稣这个的策略。很多教会我们常常最喜欢采用的策略就是租一个或者是建筑一个很大的教堂，然后久不久请一个很有名很懂布道的讲员，举行大型的布道会，跟着散发很多人，尽量邀请人来参加、布道会。我们就相信自然会有人信主加入教会，教会就增长。但我们常常发觉请人来已经不容易，来的人也都不容易信主，而信主的人往往只是初头几分钟热度来一来教会，很快脆就不见了人。所以这种大型布道会的流失率非常高。做福音书里面我们也看见耶稣那个布道策略，开始的时候其实耶稣也都是用很多的大型布道会方式，登山宝训，众人来听到，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就是因为很多人听耶稣讲道，听完之后他们的干粮吃完了，肚饿了，如果行路回家中途可能会饿晕了，所以耶稣就用五个饼两条鱼去喂饱五千人。不过在这个五千人当中，他们来到大部分不是为了听到，大部分就是为了有免费餐食的，有奶粉派可以拿。所以当耶稣再讲到讲深一点的话，信耶稣作主门徒要付代价，要背起十字架天天跟随主。很多人听听下好硬耳听不入，我不再跟耶稣了。所以耶稣后来就渐渐越来越少办这种大型布道会，而将他的精力时间集中在十二个门徒身上，门徒训练。当门徒慢慢成熟之后，就带他们出去短宣。当他们更成熟之后，就可以差派他们出去，自己不需要去了。 咁我哋都应该好似耶稣一样，需要踏出教会嘅门外，到各城各乡。啊，呢个各城各乡就唔系中东拿撒勒加百隆撒玛利亚呢啲地方，好可能就系我哋附近啦 ，East Brunswick 啊 ，Edison 啊 ，Princeton 啊，或者咧系Rutgers University 若哥大学，或者系中文学校，或者系 Johnson and Johnson。耶稣都去传讲福音嘅时候，究竟佢传讲乜嘢嘅信息咧？系一个好切合需要嘅信息。今日好多現代的教會舉行福音聚會的時候，所講的都是社會上人需要聽的題目，例如就是有關職場上面對的壓力，就會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母親節來到的時候就講阿媽不易做，復活節受難節的時候講什麼呢？未知死焉知生，都是跟現代人很有關的題目。当耶稣出来传道，嚟踏出咗会堂之后，究竟佢讲啲乜嘢嘅题目咧？圣经讲话佢宣讲神国的福音。神国的福音系一个好切合当时犹太人需要嘅题目，因为犹太人佢哋国破家亡，成为罗马人嘅控制。他们要抽重税，他们失去了很多的自由，他们要服侍罗马政府，而他们心里面一直都是期待着一个尼赛亚的来临。这个尼赛亚来到就要复兴他们过去最辉煌的时期，就是大卫的王国，所罗门那个王国。所以耶稣也是讲王国，神的王国就快来临，是一个好消息，不是坏消息，是 good news， 好消息。所以这种的福音能够拗痕的时候呢，拗得很正，人会听。当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之后，第二方面我们从这段经文看见团队的服侍。踏出去传神国福音，不可以独来独往，必须要有团队的服侍。在这段经文我们看见耶稣的团队有几件事我们特别留意到的。八章第一节，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我们留意耶稣赐给平凡的人有能力去做出不平凡的事。十二门徒好像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都是打鱼佬，很平凡。他们没有神学博士学位，但耶稣给他们能力可以赶鬼医病。第二，我们也都留意到这班门徒，其实他们的组合呢是相当复杂的，甚至敌对。敌对的人只要对主委身，他们可以彼此信任。例如呢，马太是对犹太人来讲是卖国贼，为罗马政府收税、欺压、拐骗，向犹太人自己同胞拿钱。而另外呢，在十二门徒当中有愤锐党的西门，即是游击分子，恐怖用恐怖袭击暗杀的方法，不择手段去攻击罗马政府的官员。他们认为自己很英勇，甚至用自杀方式，好像今天放炸弹的恐怖分子一样。试想他们这班门徒马太、愤锐党的西门去短宣，住同一个帐幕，睡在旁边，夜晚会不会担心另外一个短宣队员拿把刀捅他一刀呢？但因为他们对主耶稣基督委身的缘故，可以信任，相信得过我们是一个团队， 无论过去分歧几大，在主里面合一。第三方面，我们看见这个团队有什么特别呢？被医好的人能够医治别人。八章第二节开始讲到，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又有希实的家宰、苦实的妻子若亚拿，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妇女在宣教上面很重要。前两天我们参加在 Liberty Corner 这个营地，其中呢在他们有一班的差不多修女的姊妹们服侍，他们送给我们一本的刊物，就是他们的机构在台湾有一个的服侍，叫不是大的服侍，就好像圣经里面说不是大慈伤残的人的服侍。其中有一篇的文章，就是这个的修女这个叫做 Sister， 叫做 Maria Baja 教士。我们昨天在他们的书局里面买了一些东西。姊妹们很重要，事实上没得教会，如果不是一班姊妹，我们相信教会都会倒了。但这班的妇女有一个很特别的共通点，就是曾经受伤害、患病，无论身体或心灵，现在因为耶稣基督医治了他们，他们感恩而作门徒跟随主服侍。或者他们不可以好像耶稣这样讲道，或者好像彼得一样有这么好的口才，但他们起码可以讲见证，如果不是公开也可以私下做见证。就算他们不开，只要他们站出来，人家看见他过去被鬼附、过去患病、忧郁症等等的，现在完全健康了，就已经是一个见证。例如这几个当中，圣经提了几个名字，抹大拉的玛利亚曾经有七只鬼在他身上，七是完全的数目，即是说他完全被邪灵污鬼控制住。如果你看他的面目，可能是披头散发、皮黄骨瘦、凶神恶煞的，日夜都在尖叫，没人敢接近他。现在呢，心里面有平安喜乐，因为耶稣医治他。今天的人不是被七只鬼附，是被其他的事情捆绑，吸毒、醉酒、赌博、艾滋病、婚外情等等。耶稣说，凡是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仆，神的儿子若果释放你们，你们就真自由了。抹大拉的玛利亚真自由了，所以感恩不尽而服侍主。另一个妇女叫做希撒的家宰、苦撒的妻子若亚拿 Joanna， 今天我们都有这个名字。希律是分封的王，他的家宰管家有权有势，高级官员，所以 Joanna 应该是一个贵妇，穿金戴银。我们不知道这个家宰有没有信耶稣，但 Joanna 信了耶稣，过去曾经患不知什么病，但是耶稣医好他，他同样感恩而跟随服侍耶稣。第三个叫做苏萨拿 Susanna， 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因为如果一般普通的女性，圣经不需要记载的名字，很可能她有特别的地位、才干、恩赐，特别好或者特别坏，所以圣经记载她。而其他的妇女，圣经只是说好些别的妇女。我相信在座当中，我们每一个妇女，甚至每一个男士，都好像他们其中一个，在社会的高层，或者社会的低层，或者一个普通人，只有一个名字，甚至是无名 少出，没人识你。但只要过去耶稣曾经医治我们，我们感恩不尽，跟随主服侍主，加入服侍的团队。我们常常听见有几句的名言，讲到说 hurt people, hurt people。曾经受伤的人现在伤害人，但同样 healed people, healed people, 曾经被医治的人现在可以医治别人。你是不是一个曾经被耶稣医治的人呢？被医治之后你可以医治人。这班妇女加上十二个门徒，他们都是各尽所能服侍主，或许他们没有任何的才干恩赐，但都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能力服侍主。八章三节中文话本翻译供给 NIV helping 原文 deacon 这个字是服侍的意思。相信他们在各城各乡服侍，他们需要买餸、煮饭、洗脚、洗衫。这班跟随耶稣的妇女都很乐意去服侍，或者是辅导关怀其他受伤害的妇女，或者帮手凑 BB。 当耶稣讲道的时候跟这些小朋友玩。无论他们是否执事讲完，不要紧，各尽所能，或者在厨房服侍，或者在做招待，或者讲见证，或者好像这班某些有钱的妇女将自己所有的部分是供给耶稣的需要，加入耶稣那个团队，用你的钱财，用你的时间，用你的能力服侍主。没错，我们都很喜欢大家围威威一起埋堆，弟兄姊妹和睦共处，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不要忽略在光圈以外，在教会以外，还有其他在黑暗角落里面失丧的人，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去踏出教会，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平凡，但耶稣赐我们的能力，你我可以做不平凡的事。甚至我们曾经受伤害，不要忘记耶稣医治我们之后，你都可以医治受伤害的人。请我们祈祷。多谢天父，因为你的话语发出就大有能力。多谢你叫被压制的得释放，叫受伤害的得医治，使我们亦都可以医治受伤害的人。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